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国股市是大涨，因为关键的财报缓解了部分投资人的担忧，所以超卖的科技股现在是出现了反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550.99 点，也就是 1.86%， 报 31,85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94.88 点， 2.65%， 报 3,677.95 点。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354.41 点，也就是 3.43%， 报 1,675.8 点，是7月份以来的最好的单日表现。美股呢，在上个周是跌到了今年的一个低点，而标普500呢，在过去的5个周有4个周都是走跌的。摩根史坦利表示，在通货膨胀的报告高于预期之后，美股是在上个周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也就是短期反弹的开始。美国的商业银行的业绩呢是优于预期，它的股价上涨了 6.06%。 纽约梅隆银行也是公布了超出分析师预期的业绩，股价是上涨了 5.08%。 很多有名的科技股呢也发布了他们的财报，包括 Netflix、 Tesla 还有 IBM。 使得今天股市走高的一个原因啊，还是欧洲的政治的发展。美国的新任财政大臣韩特，他宣布几乎所有原有的减税的措施都会被取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上涨超过 1%， 接近 1.135 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券呢也是大幅度上涨。根据对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 数据的分析，很多企业的获利啊至少有 75% 都是超过预期的，并且在发布财报的当天都上涨了 1% 以上。美国国债殖利率从盘中的低点开始反弹，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下跌了大约5个基点，到了 4.45%， 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持平在略略高于 4% 的水平。那么殖利率啊和美国股市的价格的走势是相反的，一个基点它就等于 0.01%。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啊，殖利率的反弹并没有导致股指出现重大的变动，比如纳指它仍然上涨超过了 3%。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再来关注和美国中期选举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些消息。那随着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是抵达了美墨的边境，可是拜登的移民政策呢却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把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是驱逐出境了。在上一个周，拜登是援引了川普时代的第42条规则，拒绝给委内瑞拉人在边境申请庇护的机会。那么这个规则当时是在2020年第一次由川普引用的。当时呢，是因为 COVID-19 传播，美国政府就利用紧急公共卫生权利，允许当局阻止移民在边境寻求庇护。在本周六，也就是10月15号，美国边境巡逻队是驱逐了将近500名委内瑞拉的移民到了墨西哥。而墨西哥政府呢，就要求啊，这些被遣返的移民要签署一份文件，建议他们在15天之内用自己的方式离开墨西哥。拜登的这个政策也是标志着白宫态度的一个突然的转变。就在几个周前，白宫还在抨击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德克萨斯州长格雷斯·阿伯特，他们呢都是共和党人，因为他们的政策是让逃离政治迫害的委内瑞拉的移民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是乘坐飞机到一些民主党人主导的城市。几个周前啊，白宫还在抨击这种做法，那么现在拜登这样新政策的迅速的转变就导致很多移民倡导者的批评。很多人啊就说拜登的这个政策和川普时代移民政策是很相似的。那么拜登政府就说啊，这个政策用意是确保委内瑞拉人以合法和有序的方式来进入美国，而并不是以非法移民的方式来进入美国。那么委内瑞拉目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都引发了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疯狂的涌向美墨边境，使得美国边境地区的混乱的局面再次出现了。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一个和美国中期选举有关的一个问题。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戴安娜·哈什巴格，她表示，在幼儿中产生的性别的困惑以及对变性治疗的推广已经成为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问题了，因为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整个美国，导致父母们啊就决定要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英文大纪元的报道，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的神经心理学家克雷福德·艾伦·霍普维尔，他表示，性别的焦虑是一种比较新的诊断，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去支付所谓的性别确认护理费而编造出来一个借口。这位共和党众议员哈什巴格，他是田纳西州的众议员。那么他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当孩子们啊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困惑并且有疑问的时候，这样的疑问会在家庭中引起骚动的。而且他也非常直截了当地说，当人们去问说你认为你是个男孩，或者是问孩子你认为你是个女孩，他说啊，这种问题让人感到厌恶。哈什巴格还表示说，性别确认市场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东西。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采访啊，这个采访呢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 Fort Worth 沃斯堡的神经心理学家克利福德·艾伦·霍普维尔。他说啊，性别焦虑呢是一个比较新的诊断。实际上性别焦虑这样一个名词的出现，是为了让保险公司他去支付所谓的性别确认护理费而编造出来的。那哈什伯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看了一段视频啊，有一个医院的代表就在视频中说，每一个和性别处理相关的顶级的手术可以有$40,000的收入，这里的$40,000指的是收入啊。那么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Grandview Research， 他说变性手术市场的收入预计会从2022年的$21亿增加到2030年的$50亿，增长率是11%。众议员哈什巴格他还接着指出来说，目前美国司法部是在压制关于变性手术的辩论的。他说啊，说司法部的负责人啊，把那些对此不同意的追究责任的父母称之为是恐怖分子或者是威胁。哈什巴格认为司法部的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哈什巴格也认为说，随着儿童变性问题在全美范围内的扩展，很多的家长都在卷入这一个争议，很多家长也都会在中期选举中用选票去表达他们的意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欧盟和中共之间的关系。那欧盟的外长在周一，也就是今天10月17号进行了一个调整欧洲和中国之间关系的这样的战略的峰会。各个国家的外长们在这之前都被告知说，欧盟必须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把中共视之为全面的竞争对手，只能够在潜在的接触领域进行有限的合作。同时呢，欧盟也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会加强和其他印太大国的关系。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有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说，中共呢是不会改变的。简而言之，欧中的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经全面的转向了竞争关系。欧盟官员们表示啊，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对台湾的威胁，对香港人权的压迫，还有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迫害，都让欧盟要重新考虑双边关系的因素。英国媒体呢是也在本月初引述了政府的消息人士说，英国政府啊会采取强硬的政策，尽快的调整和中共的立场，或者呢是把中共提升为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如同现在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样。而在去年的时候，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政府，他当时呢只是把中共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现在啊已经要尽快的调整立场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呢是在今天，也就是10月17号，基辅呢是至少发生了4次爆炸。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这是俄罗斯派出了神风无人机。这种无人机是一个埋在炸弹的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发动的袭击。基辅的市长表示，有一个住宅楼是被袭击了，袭击之后有18个人被救出来，但是仍然至少有2个人被困在废墟之下。根据报道，周一的这次爆炸开始是当地的时间在6:30左右，总共是至少发生了4次，最近的一次呢是在当地的时间8:10左右，其中有2次爆炸是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啊，这种神风无人机是怎么回事儿？这种被称之为神风无人机，也就是投放炸弹的这种飞机呢，是一些小型的无人机，它们的使用是一次性的，它们在击中敌方之后就会在攻击中被摧毁。它们并不像传统的更大的、更快速的军用无人机，通常这种军用无人机在投掷炸弹之后就会返回基地。但是这种无人机呢，它们的体积小，而且容易携带，而且容易发射，它们不容易被防空系统发现，可以远距离攻击，所以它们就可以在目标区域是飞翔，等待一段时间，发现敌方的资产之后才进行攻击。俄罗斯就是采用这种无人机去攻击的基辅。那么俄罗斯是从哪里购买的这些无人机呢？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美国的官员曾经表示，俄罗斯已经购买了这些无人机，并且在训练他们的部队怎么样去使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订购了2400架无人机，但是伊朗是否认提供了这些无人机，俄罗斯呢，还没有任何的评论。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上个周啊，我们曾经报道过说马斯克表示啊，他愿意遵从乌克兰驻法国的大使馆的语言，当时是说滚吧两个字，表示说啊，他想要离开，不会再给乌克兰提供免费的训练服务了。那么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周六的时候，也就是10月15号，马斯克在推文中表示，他的公司 SpaceX 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互联网终端，来对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这位亿万富翁马斯克在推特上是这么说的，说管他呢，即使星链仍然亏损，其他公司正在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的资金，我们也会继续的免费资助乌克兰的政府。而且马斯克还在回应一条关于这个举动的推特的时候表示说，我们还是应该做善事的。之前呢，因为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对俄乌战争的所谓的和平的建议，所以引发了乌克兰官员的批评。之后啊，马斯克就说啊，给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花费了这个公司将近4亿美元。他认为这个举动是非常烧钱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提出了关于马斯克支持谁的问题，但是马斯克回应说啊，他仍然非常支持乌克兰的，但是他也担心战争会大规模的升级。那在这里指的大规模的升级，也是马斯克担心啊，俄罗斯会动用核武器。那么关于核武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相关的报道。这份报道呢，是关于朝鲜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朝鲜核武器的挑衅啊，是日益加剧。韩国的政界还有学术界都开始了全面检讨对朝鲜的战略，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各种呼声是高涨。最近韩国媒体指出来说，韩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韩国型核武器共享的要求。韩国政府提出的韩国型核共享的这个概念啊，它是一个延伸的威慑要求，也就是说美国的核应对的战斗力要扩大到啊，为韩国提供防御，包括核保护伞，包括导弹防御、精密打击武器等等。那这里还有相关的一份报道，是韩国的东亚日报，它在10月14号报道说，韩国政府的有一名核心的官员表示，韩国的核心目标是想要在朝鲜半岛周边地区一年365天可以拥有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分析认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朝鲜在有可能进行包括核试验在内的进一步的挑衅的情况下，要确保相当于韩国拥有核武器的一个核遏制力。对于朝鲜的核武器问题，目前拜登政府还是在强调要通过外交的手段，强化韩美延伸威慑，也就是核保护伞，这个遏制朝鲜的现有政策的同时，核战术、核部署等要保持距离。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有消息报道说啊，如果美国是卷入了核战，它有可能会启用地下的五角大楼。新闻周刊在10月15号有一篇文章说，尽管有关美国怎么样处理和俄罗斯核冲突的许多的细节都会被保密，但是人们相信啊，政府的业务会继续在位于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县蓝岭峰附近的一座山内的乌鸦岩山综合体里面进行。那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啊，它就像一座城市一样，被称之为地下的五角大楼。有消息说，如果美国的首都遭到了毁灭性的袭击，美国的政府就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开展它的工作。 这个地下五角大楼里面都有什么呢？美国政府啊，提供的关于这个建筑群的信息是很少的。根据报道，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待在这个设施里面的。也就是说，现任政府如果在发生国家危机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它。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有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乌鸦岩：美国政府自救的秘密计划的故事》，有一个破折号，破折号后面说而我们其他人都死了。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加勒特·格拉夫，他呢是位记者。他在2017年的时候啊，曾经告诉 NPR， 也就是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说，乌鸦岩是一座巨大的被挖空的山，里面呢是一个独立的城市，有着独立的建筑物，三层楼的建筑。在这座山里面，它拥有一个小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里面有消防局、警察局、医疗设施，还有食堂。在这里面可以继续美国政府的工作。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的相关最新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